在基督里面特别问候活水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特别感谢华信牧师邀请我，让我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分享神的话语。我的一妻一子一女都来了，一家四口都来了，很感恩也很荣幸哈。华牧师非常亲切地跟我说，他说北京西安教会，也就是我在国内所属的母会的好几位牧者都来到过活水福音和大家分享，金明日牧师、王林牧师。其实好几年前呢，华牧师也去到北京西安教会讲道服事。当时华牧师应该还在海外校园服事，然后因为是初次见面，华牧师可能都不记得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上面写着海外校园总干事华兴博士，我就默念了一下。然后当时华牧师非常谦卑，他说博士是世上的头衔，不重要。我一直记得，记忆犹新哈。确实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头衔标签，企图来定义我们的身份。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我想除了是神的儿女之外，我们最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基督的门徒。那做门徒呢，是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命的最核心，关乎我们的 being， 同时也是我们使命的最核心，关乎我们的 doing。 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部分，我们都特别熟悉的经文，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段称为大使命的经文当中，希腊原文核心的动词不是去，虽然去很重要，不是施洗，虽然施洗至关重要，甚至也不是教导，虽然教导是根基性的，对于教会建造而言，这个核心的动词是使做门徒 ，masitouo。那希腊文门徒的这个名词形式是 masitēs， 它的基本的含义就是学徒或者是学生。但是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与现代的这种老师与学生关系的不同是，老师传授给学生的是信息和道理。内地有个80后，当然他是80后的艺术哈，韩寒，他有个金句，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一生。耶稣基督传递给门徒的是信心和道路。耶稣是以他自己走过的，亲自走过的道路来指教门徒要走什么样的路。所以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我尝试给出一个定义，门徒就是学习效法跟从耶稣基督，不仅仅自己做门徒，并且使身边的人跟你一同做门徒，这样的人。那么只有当教会成为一个门徒的共同体，门徒聚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生命与使命的共同体。那我今天的讲到是出自于上世纪伟大的德国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彭霍菲尔，港台地区也翻译成潘霍华，他的名著当然是中文译名《做门徒的代价》。那我今天的讲道当中会有多处会引述这本书当中的话。我认为彭霍菲尔是当今华人教会乃至于普世教会都应当加倍关注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是今日教会应对这个世俗化的狂潮还有个人消费主义的一剂良药。彭霍菲尔警示我们说，福音是重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彭霍菲尔说，当基督徒和世人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作为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就是在星期天早上离开世界一两个小时到教堂去，以确信我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基督徒的生活与中产阶级可爱的生活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让基督徒不必追随基督而享受恩典的祝福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廉价的恩典。这种恩典只是使罪得到称义，而不是使悔改的罪人离开罪的奴役。廉价的恩典其实是我们自己赐予自己的恩典。彭霍菲尔上世纪发出的这振聋发聩的先知之声，不幸应验为当今教会普遍面临的危机。 当重价的恩典沦为廉价的恩典，挂名的基督徒就越来越多，而真正的门徒却越来越少。教会外面我们发现充满了各种属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很遗憾，教会里面也常常充满了精致的属灵的利己主义者。普世教会能否见证基督、荣耀主名，其实不取决于我们有几十亿、几十亿的所谓基督徒，而真正取决于我们究竟有多少个真正付代价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反思何为做门徒的代价。我们一同来读经好吗？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预备，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阿们。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借着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愿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依然弯曲被谬黑暗的末世来做舍己背十字架用生命跟随主的门徒，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舍己、十架、生命是我具体要分享的三个重点。我们进入第一个方面，舍己是做门徒的最首要的代价。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这里上半部分，耶稣又对谁说呢？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注意，耶稣在这里说话的对象不只是彼得、雅各、约翰，或者说十二门徒，而是对众人，凡要跟从他的人，包括你和我说的。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区分所谓的门徒跟基督徒，似乎是两群人，好像门徒是基督徒当中比较近身的，完成了门徒训练课程的一群人。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区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彼得的讲道，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你看到吗？信而受洗，信徒就是门徒。彭霍菲尔说，由于把耶稣的诫命仅仅用于有限的一部分人，因此教会就形成了致命的双重标准，基督徒顺从的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哎呀，最高标准是给传道人的，给宣教士的，给华牧师、张牧师、余执事的，我只是个平信徒，只要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了嘛，我信主受洗了，拿到天堂入闯进就行了，信仰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那么较真呢？对不对？但是耶稣的标准从来不是双重的，从来都是统一的，是面向众人的，包括今天的你和我。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好了，关键的问题是何谓舍己呢？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自己，否定自己，英文的 deny oneself。 舍己就是对自己，对自我说 no，对自己说不。舍己或者否定自己的希腊动词很有意思， arneomai。 这个希腊动词正好是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所用的动词，不承认。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彼得一样，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要么我们是否认自己，要么我们就否认耶稣，没有中间地带。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舍己就是否认自己，承认耶稣，对自己说不，对于耶稣说是。舍己是否认我的人生我做主，转而承认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主。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完美的诠释了何为舍己。刚才我们领诗的时候，我一同唱了这样的诗歌，非常的美好。但是当时耶稣基督的痛苦我们能领受吗？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舍己容易吗？显然不是的。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罪的本质，罪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的。 所以舍己在这个意义上是反人性的，是不容易的。我们都本能的倾向于自私、自恋、自怜、自满、自负、自夸、自义、自高、自大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停歇的关注自我呢？自我聚焦呢？现在年轻人说刷存在感，对吧？我们的存在感为什么总是那么低呢？很奇怪，我们不会总是关注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对吧？如果有一天突然一个人走到你们身边说，对你说，哎，你知道吗？我有心脏，咚咚咚咚，你肯定会觉得你有病吧？你该吃药了。但是如果这个人刚刚做完心脏移植的手术，他欣喜的到你面前，兴奋的对你说，我有一颗心脏，你完全就能理解了，对吗？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的注意力不会聚焦于某一个器官，除非那个器官生病了、受伤了、出问题了，我们才会关注它。而且病得越重，伤得越深，一般我们关注的就会越密切、越多，不是吗？那么为何我们时时刻刻总强烈的关注自我呢？因为我们的自我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不仅仅人类个体生病了，整个人类社会也生病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自启蒙运动之后，整个现代性的 modernity, 现代性的大厦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其实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所谓现代性的那个主体性的转向，就是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从那个古典的世界观的外在于人的超越性的主体，也就是上帝，转而进入到那个所谓独立的自主自治的自我，英文的 autonomous self,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那遗憾的是，本来应该舍己的基督徒群体仍旧可能以自我中心，以我们个人的救恩和福祉为中心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我把它称作为地心说式的信仰。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就是来一次信仰的哥白尼革命，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的信仰。英文当中很有意思，这个 The Risen Sun, 它是一语双关的，对吗？它的读音既表示那个冉冉升起的太阳，同时又表示复活的神子。福音的核心不是围绕我们个人的救恩或者福祉，而是耶稣基督的王权和主权。当然，个人的救恩是福音的必然的结果，就像阳光必然会普照大地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聚焦于个人的救恩和福祉，福音就沦为地心说式的山寨版的福音，甚至是伪福音。什么是骄傲？ C.S. Lewis 非常有智慧地说，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中文翻译，骄傲就是无情、无休、无趣的自我聚焦。那另外一方面，什么是谦卑呢？ C.S. Lewis 很有智慧，他说谦卑啊，不是轻看自己，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常常这样理解谦卑，对吗？那个其实是自卑。真正的谦卑就是压根儿就是少想你自己。其实自负与自卑是同一件衣服的正反两面而已，因为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都是对自我的聚焦。因此做门徒侍奉主，我们不是要高看自己，也不是要轻贱自己、作贱自己、低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如何才能少看自己呢？说着容易，做着难，对吧？所有有过热恋经历的人能明白，只有你忘我的去爱一个对象，只有你忘我的去爱主的时候，你才会忘记自己，少想自己。还记得吗？彼得从那个黑夜的篝火旁，面对别人的质问，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再到那个清晨的篝火旁，复活的主为门徒预备早餐的时候，面对主耶稣基督爱的再三追问，彼得否认自己，重新承认耶稣。教会传统认为使徒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殉道的，因为他自己认为不配得跟主耶稣基督用同样的姿势钉十字架。我想没有比这个更震撼的、更直接的画面告诉我们，舍己是生命被翻转，是生命被翻转的神迹。彭霍菲尔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门徒必须对自己说彼得在不承认基督时所说的话，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 当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绝不是一连串折磨自己或者禁欲主义的孤立的动作。下面的话说得很极端，他说舍己甚至不是自杀，因为即使在自杀当中也含有自我意志的成分。舍己是什么？彭博菲尔说，舍己就是只关注基督，不再注意自己，只看走在前面的他，不再看那条我们认为太难太难的路。没错，门徒之路难，难于上青天，但是舍己就是忘记这个艰难，看走在前面领我们道路的耶稣。所以这再一次告诉我们，舍己只能说是他领路，我们紧跟他。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十架，这是做门徒最核心的代价。我们刚才看的舍己是首要的代价，那么十字架就是核心的代价。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下半部分，耶稣接着说，要跟从他的门徒必须怎么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十字架无疑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但是当代人呢，包括基督徒，常常对十字架有很多浪漫化的想象，泛泛化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十字架的浪漫化消解了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保罗的话说，圣经中的十字架不是教堂顶端的或者是人们身上挂着的那个装饰品，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具，用于处决非罗马公民的罪犯。十字架的原意就是意味着刑罚、残酷、羞辱、折磨、非人道和最终死亡。以至于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他说，十字架这个词不仅应该远离罗马公民，而且应该远离他们的思想、眼睛和耳朵。就是这么羞辱不洁的一个词。在西塞罗说完这句话400多年之后，直到君士坦丁大帝于主后337年才下令禁止使用十字架这项刑具。那么对于十字架的泛泛化的应用，很多基督徒生活当中仿佛充满了十字架。感冒发烧了，得 COVID, 十字架。失恋失业了，十字架。两口子吵架了，十字架，对吧？我家里面就有一个十字架。孩子叛逆了，十字架。老板给你小鞋穿，十字架。甚至因为贪爱最终之乐被神管教了，也是十字架。 No, 都不是。基督徒与世人同样都必须经历的这世间的苦难并不是十字架，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苦才是十字架。那经文当中耶稣的字面意思其实很清楚，当时的人能听明白，跟从他的门徒要准备像他一样被钉十字架而死。被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自己要背着处死自己的那个刑具，一般是那个横木，走街串巷去到那个行刑的现场，一路上经历路人的唾弃、嘲讽和咒骂。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一点都不好玩。然后路加这节经文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细节，我不知道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发现，跟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和约翰都不一样。这段经文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状语。怎么背十字架呢？天天 every single day, daily。 很有意思这个细节。这个时间状语体现了路加作为历史学家的那个严谨细腻，还有神学家的深刻。中国古人说微言大义，就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天天背十字架。因为天天这个时间状语就像十字架的内涵，从肉体上一次性的这个舍己殉道，扩展为身心灵每一天的舍己行道。我再说一遍，天天把那个一次性的殉道变成每一天都要做的行道。微言大义，从殉道作为门徒最后的行为，虽然我们绝大部分都没有机会肉体上殉道，对吗？所以这个天天把殉道作为门徒最后的行动，延伸为跟从耶稣的第一个，也是要每一天持续的行动。太了不起了，这个时间状语。然后中文这个做门徒很有意思，做其实可以有两个做，一个是作为的做，一个是做事情的做，其实两者都是符合语法的。门徒既是作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being, 同时也是我们天天要做的行动，我们的 doing, 两者合一才是真门徒。而这个行动就是天天背十字架跟从主， 所以做门徒是什么？做门徒就是一生当中每一天天天向罪恶、向自我、向世界而死，从而天天向主而活的信仰的旅程，就是做门徒。在主后七世纪爱尔兰的一篇讲道当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话，他说有三种殉道被视为人的十字架，用三种颜色来代表：白色殉道、绿色殉道和红色殉道。白色殉道指的是因爱上帝的缘故舍弃一切；绿色殉道指的是通过禁食和劳作使自己脱离恶欲，或在补赎和忏悔中经受劳苦；而红色殉道指的是为基督的缘故背负十字架或受死。这段话提醒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殉道者，只不过殉道的精神在不同的教会历史的处境当中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时候它表现为流血牺牲的红色殉道，就像初代教会、初期教会前三百年那样；有时表现的是为克己苦修的绿色殉道，当然这个对我们新教徒来说比较陌生，但是更普遍的是表现为为主舍弃一切的白色殉道，因为这是主对每一个门徒的要求。耶稣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说的毫不含糊。因此在白色殉道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这里的你和我，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是殉道者。天天背十字架，就把殉道变成了基督徒的日常的生活方式。殉道，为主而死，其实是为主而活的结果，对吗？如果我们没有天天向最终的老我而死，我们怎么能为主而活呢？那我们又谈何为主而死呢？彭罗菲尔说，人与基督相遇的结果就是旧人死去。当我们开始做门徒时，我们在与基督一同死亡中归附基督。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死亡，一开始就是这样。十字架并不是本来虔诚和幸福的生活的可怕的结局，而是在我们与基督交往一开始就与我们相遇。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召他来死的。这是彭霍菲尔的旷世名言。这种死可能就像最初的门徒那样，必须离开家庭与工作来跟从他。事实上，初代的门徒基本上都是殉道而死的。也可能像路德的死那样，必须离开修道院到世界当中去。但是每次的死都是一样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死去，是根据他的呼召让旧人死去。对做门徒的呼召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都是意味着死，也意味着生。很深刻的一段话。我在海外的时候，很多的牧长弟兄姐妹问我，为什么大量的内地的青年大学生来海外听到福音信主的概率很高，但是海归的基督徒的信仰流失率同样高得惊人，可能不完全统计能到 80%到90%。 为什么？当然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处境的不同，政治环境的不同，但我觉得归根结底，也许我们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这些在海外接受福音当中的人，也许只有10%的人真的把跟随耶稣当作生死攸关的事。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但是令人心碎的故事，但愿可以引发我们的反思。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主日，在斯里兰卡发生了6宗惨绝人寰的连环恐怖爆炸袭击案。我不知道当中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造成了25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在不同城市的3家酒店和3间教会。这3间遇袭的教会有2间是天主教堂，1间是新教教堂。巧合的是，那个教会也叫西安教会，和我在国内的母会同名。当天在那间西安教会的复活节的礼拜的过程当中，一个穆斯林极端恐怖分子就在礼拜当中在教堂里面引爆了炸药，导致28人遇难，其中12名是儿童。悲剧发生之后，那个西安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Caroline 他透露到， 在那个复活节当天的主日学爆炸发生之前，他在带一群的小孩子，几十个孩子，他问了这些孩子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愿意为基督而死的？当时据这个 Karen 这个主日学老师回忆，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非常震撼，无比感动，对吗？但同时令人心碎的是，几分钟之后，主日学一半的孩子都在恐怖爆炸当中死去了。之后这个见证被分享到了网上，令我震惊的是，我看到一些美国的网友，甚至里面包括一些基督徒，纷纷留言，他们没有谴责那个恐怖分子，他们在说 What kind of Sunday school teacher would ask that kind of horrible question? 什么样的主日学老师会问那样糟糕的问题？停止对孩子的属灵和情感的虐待吧，他们认为这个是 spiritual and mental abuse。更有人说，这难道不就是那些恐怖分子训练他们儿童的方法吗？洗脑的方法吗？ Excuse me? Seriously? 我们不能区别 to die for Jesus and to kill for Jesus 之间的区别吗？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觉得比恐怖袭击更可怕，更可悲的是，人们竟然失去了分辨黑白善恶的基本的判断力。不谴责恐怖分子，反倒谴责主日学老师。我知道由于这个政治正确、文化正确，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主日学老师越来越不能问、不敢问。但是在斯里兰卡会问，在阿富汗会问的，在中国内地会问的。更重要的是，这难道不是耶稣向每一个要跟从他的门徒他自己发出的问题吗？你们要背十字架跟从我。彭霍菲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死的。他说，基督之为基督，乃在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所以门徒之所以为门徒，也在于他们愿意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完舍己十字架之后，我们看生命。生命是做门徒蒙福的代价，蒙福的代价。二十四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哇，这是一段充满了看似自相矛盾的话，但是充满智慧。我们把这样的话叫做 paradox， 悖论或者说反合。这也是希伯来常用的夸张的文学手法，要强调他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思。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看耶稣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话，那么他有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人看自己今生的生命比耶稣更重要，那么他不仅会失去今生，也会失去永生。我们今生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中国人用更简短的方法来表达，人生苦短啊，对吗？这是我们生命的真相。人若是不愿舍己背十字架，不愿向罪恶、向自我、向世界而死，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永远的沉沦和灭亡。但是人若愿舍己背十字架，若是愿意向罪恶、向自我、向世界而死，那等待他的是永生的祝福和荣耀的盼望。因此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他不仅仅是呼召他来死的。彭霍菲尔说了前面一半，更重要的是耶稣呼召我们出死入生。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句话你很难在圣经当中找到比这更挑战的话，尤其是对华人，对吗？因为家庭的亲属、至亲的关系是我们几乎人生的最核心，更何况还包括我们的性命。耶稣说，你要爱我胜过这一切，否则 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告诉我们，在当今教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西人教会，我们都最喜欢强调，反复强调的就是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阿们，没错，阿们。但是主的爱是无条件的，不等于主的爱是无要求的、无原则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相反，他要求所有一切，至高的要求，他要求胜过一切。Hudson Taylor 戴德生说过一句名言 If Christ is not Lord of all, He's not Lord at all。 如果他不掌管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路加福音14:27-30，耶稣接着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们都往往太精于算计今世的利害得失，却不懂得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所以导致大量大量的基督徒半途而废。1935年，正当整个德国教会万马齐喑，整体沦陷为纳粹帮凶的年代，彭霍菲尔他放弃了美国安舒的环境，回到他的祖国德国，牧会、教书，同时参与反纳粹的行动，之后被纳粹抓捕，并且最终杀害。临终之前，彭霍菲尔说，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我们有这种确信吗？有这种盼望，有这种力量。早期教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种殉道的精神和传统正在当今教会迅速的流失殆尽，但是这正是我们要用生命去持守的。1956年，五位宣教士试图向厄瓜多尔的土著瓦欧达尼人，也叫奥卡族人，传福音，五位宣教士都被杀害殉道。当时其实宣教士是有手枪的，他们完全可以正当防卫，杀死那些手持冷兵器、手持长矛的奥卡族人，但是他们选择只是向天鸣枪，做最后的警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去伤害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土著人。其中一位我现在在读的 Wheaton College 的校友 Jim Elliot 在他的日记当中说，He is no fool when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为得着那无法失去的而付出那无法存留的，这人一点也不傻。确实是如此，一点也不傻。我更喜欢另一个信达雅的中文的翻译，以必朽换不朽，智者也。这五位宣教士在世人看来都是傻的冒泡的寻死的人，但是他们是真正有智慧、真正有胆识的耶稣的门徒。 Jim Elliot 殉道之后，他的遗孀 Elizabeth Elliot 她竟然继续去到杀害她丈夫的部落传福音，之后许多奥卡族人悔改信主，其中一位杀害了两位宣教士的土著甚至成为了部落的传道人。更奇妙的是曾经是凶手的那一个土著后来竟然收养了其中一个宣教士的遗孤一个儿子，并且亲自为他施洗。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故事。约翰福音12:24-2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最后一张照片和最后一段故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中式的婚宴的现场，对吗？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身着红装的非常美丽的新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吧？旁边的也是穿红衣服的那位女士，还有旁边白衬衫的那位男士，是新郎的父母，同样脸上洋溢着欢笑。问题是， 新郎去哪里了？新郎不是喝醉了？当时这个身为传道人的新郎正在监狱当中被临时拘禁，但是当新娘和新郎的父母得知新郎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当局拘禁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令人意外惊人的决定，就是如期举行这场新郎缺席的婚礼。这是何等具有属灵象征意义的画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她梳妆整齐，等待新郎的归来。在那个羔羊的婚宴，新天新地，新郎将永不缺席。感恩的是，这个婚礼之后不久，新郎就被释放了。新郎在监狱里面甚至有传福音的机会，有美好的见证。当他出来，听到他的妻子跟他讲述这一切，他都不敢相信，泪流满面。这对新人是北京西安教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也是我从校园团契开始见证这对新人他们的成长，直到今天丈夫成为传道人，妻子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师。更感恩的是，这对年轻的神国侠侣今天下午就会抵达芝加哥，他们双双获得了格培利奖学金，然后今年秋天将要开始在 Wheaton College 的学习。那位缺席的新郎，这位弟兄，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唱的回应诗歌《天赋美善力量》的主要的翻译者，因为他的大学本科专业是德语。那这首诗歌的德语的原版 Von Guten Mächten， 它的原作者正是彭霍菲尔。这首诗是写于1944年12月，就是彭霍菲尔在狱中写给他的爱人和家人的圣诞以及新年的祝福，但是这也成为了他生命的绝响。1945年4月9日，就在德国投降前夕，彭霍菲尔不幸被纳粹杀害殉道。这首诗歌是写于那个绝境当中，死亡的边缘，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歌词的话，其中没有恐惧和焦虑，却充满了温暖、盼望和力量。2018年西安教会以及秋雨之父教会等几个内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教会被政府严酷的逼迫，我们的主堂被查封，教产被全部没收。也是在这种处境下面，18年年底，我和我的家人被我的母会拆到海外神学深造。然后在同年的圣诞节期间，西安教会的牧者们决定用中文重新的翻译并且录制了彭霍菲尔的这首诗歌，YouTube 上都可以看到，激励了海内外众多的弟兄姐妹。根据美国的一个机构 Open Doors 他们的调查，全世界跟从耶稣最危险的50个国家，中国在过去的3-4年当中，从43位，短短3-4年时间，从43位跃居到17位。过去一年，中国内地被逼迫关停的教会多达3000间，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比第二名的 Nigeria 490间，整整多了一个数量级。尽管如此，在过去2-3年，在逼迫与瘟疫的双重压力之下，谁都没有想到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感谢主，我在国内的母会不仅仅没有萎缩，反而大大拓展。很奇妙的是，逼迫与瘟疫反而让我们突破了教堂的四面围墙和北京的地理范围。我们用线上大聚会和线下小团契的方式，在中国内地近30个不同的城市建立了100多个小规模的职堂运动，我们把它称作为 Ecclesia， 就是希腊文的教会的原文。过去我们每年的实体的圣诞聚会都是传福音的黄金时刻，对吗？我们最多只能 host 3-4千人，还是好几场，因为我们的主堂跟这个类似，能够 host 500人，3-4千人已经到上限了。但是去年我们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圣诞布道会触及了10万人。过去我们的晨祷说起来有点羞愧，我们教会会有超过1500人，但是每天的晨祷只有50-60人参加。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有5-6千人参加我们线上晨更，我们把它叫做亲晨甘露。更感恩的是，在逼迫和瘟疫当中，反而有更多的青年包括大学生现身传道和宣教，因为我本身是做青年和大学生事工。华牧师跟我分享说，咱们活水福音也正在尝试用虚实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尝试多点职堂，我听到之后非常兴奋，也非常感恩，充满期待。 就如同今年咱们教会的属灵主题，对吧？以赛亚书54:2所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在各种的危机当中，抓住一切的契机，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拓展神国。阿们。总结，什么是跟随主的门徒之路呢？我想从彭侯菲尔到家庭教会的故事，都是对此美好的诠释与见证。门徒之路是舍己之路，十架之路，苦难之路，但是不要忘记，门徒之路也是生命之路，恩典之路，盼望之路。而且这条路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行，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所以我们都是同路人。虽然我们远隔太平洋，北美的华人教会跟国内的教会，我们也是同路人，天路客。而且我们有历代的圣徒如云环绕，一路同行。更重要的是，有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与我们一路同行。虽然做门徒的代价非常高昂，但是让我提醒大家，不做门徒的代价更加高昂。就在今天经文的下文25-26，耶稣说，人若挣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虽然做门徒的代价高昂，但是与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付的代价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保罗在罗马书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高山低谷，艰难险阻，让我们定睛于走在前面不远处的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定睛于他的国度将来全然成就的时候的荣耀和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舍己，天天背十字架，用生命来跟从主呢？就在今天此时此刻，你将如何抉择，如何行动？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这个生命之问，也带着祷告之心，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天父美善力量。阿们。